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若慧法师，美国旧金山华藏寺住持，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弟子，生于信佛之家，自幼濡染佛法，常养向道之志。1979年，法师于年华正盛之际，在台湾礼谦佛山菩提寺白云禅师座下出家。法师学佛不拘一门，而能深弃佛教经藏义理，通习各教派理论。出家之后数年，进入台湾大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深造。1990年，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空义》的研究为主题，完成硕士论文。1996年，若慧法师赴美参访深造。数年之后，法师以律己德行及言传身教，于2004年在旧金山华藏寺开寺，荣任该寺首任监院及副住持。2015年升任华藏寺住持，多年来着重教育工作，为佛门培育出许多优秀弘法与寺院管理人才。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每个星期日的上午十点播出。那我们每一次呢也会邀请到不同的法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些佛学还有佛教上面的一些学问呢。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邀请到的是华藏寺住持若慧法师来到节目。若慧法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法师，今天我们先从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话题聊起啊。在人的相貌上呢，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呢不太显老，我们都会称赞他是驻颜有术啊，青春常驻。但是如果要说到能够返老回春，我们每个人都心里特别清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哈。可是呢，我有一次到这个圣基寺的时候呢，我就被介绍说，看在这个上面有一张是第三世多杰羌佛他的那个照片，上面就是南摩羌佛，他确实在前后的对照呢，有这种返老回春的感觉了。这其中的真相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如就请若慧法师跟我们听众谈一谈吧。
好，关于南摩羌佛返老回春的这个盛事啊，那是发生在2012年10月18日的时候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其中的缘起和经过。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自从来到美国以后，身边的弟子们实际的都看到南摩羌佛为利益六道的众生，每天都要处理众多的法务，说上好多话。那么这么多年下来，就感觉佛陀师父实在太辛苦了，没有好好休息过，苍老了很多。那由于呢，南摩羌佛在解脱大手印中发了愿，众生的一切造业罪过由我承担，我种的一切善业功德全给你们。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的这个愿力是整个宇宙间最大最慈悲的愿力，结果佛陀的这一愿力果真兑现了。因此呢，有几天的时间，突然一切外来的黑夜转到了南摩羌佛的身上。南摩羌佛忽然变得非常的疲倦、衰竭、苍老，简直就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那一位修持很好的弟子啊，看到南摩羌佛的状况啊，对南摩羌佛表示担心这样呢会断掉众生的善根，因为众生无法理解佛陀会这么衰竭。南摩羌佛说，释迦牟尼佛还衰竭了，如果不衰竭怎么会缘起爆化呢？这就是佛陀说的无常表法嘛。最后南摩羌佛说了开完法会再说吧。然后呢，在2012年10月18日这一天，当时很多出家人都在现场亲眼见证了南摩羌佛突然在十分钟内返老回春的事实。释正慧法师就是当时在场的其中一位，他说当时佛陀师父在草坪修和平吉祥祈祷，让我们出家人去取贡品祈祷文，当我回来时怎么看到佛陀师父整个沧桑老年的皮肤骨骼全脱掉了，已经变成童颜了，我一下之下把贡品中的苹果都弄掉下地了，我的天哪，前后判若两人。因为这个事实实在是太震撼了，以前人们只是听说有返老回春的事情，但是一般都认为这只是传说而已。 哪里想到他们今天能够在现场亲自目睹南无羌佛在十分钟内返老还童这个经过。所以当天在现场的那么多人，大家都想跟南无羌佛学返老回春法，请南无羌佛说法录了音。法带的名字叫可怕弟子们不让佛陀，第三世多杰羌佛就是回春童颜了。这些在场的出家人纷纷说出他们看到的惊人的事实。那有人说呢，他看到南无羌佛最初返老还童变成了大婴儿像，好像三藩市华藏寺阿弥陀佛像类似。那过了几天呢，又转成了青年庄严像。那也有人说啊，比在成都的时候庄严十倍啊。有人说啊，他看到佛陀师父变年轻了，他就告诉其他的人，佛陀师父一下就回到二十几年前啊，更加庄严无比。那还有人说呢，当我这一次见到佛陀返老还童的视线，让我们每个人感觉到了佛法的真实不虚和伟大，佛陀的伟大。但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却说，我不懂回春童颜法，只会一点皮毛的医疗方法而已。那从录像中对比看，如果说我一点也没有走向年轻方向，那是假话。但弟子们的说法太夸张，我根本不懂返老还童法。那开出仁波切呢，在一旁啊就说了，佛陀师父任何时候都以惭愧自居，但是现在就在我们大家的面前，你们自己看，我们夸张了吗？世间的医疗能改变骨骼吗？能返老回春吗？为什么在这世界找不到一例呢？两个月之后，在2012年12月12日那天，我们有几百人亲眼在泽觉法会上见到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佛陀师父的皮肤粉嫩，面色红润，脸部的轮廓和眉毛都变了，精神焕发，看起来非常年轻，无比庄严。大家目不转睛地瞻仰着，珍惜着见证圣迹的时刻。我们在法会现场中印证了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确实回春童颜了。当时我们亲自看得清清楚楚，活生生的，我们没有夸张胡说啊。佛陀师父虽然否定，但是佛陀师父回春童颜是否认不了的铁证事实。大家想想看，这是人为能力能达到吗？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啊。而且南无羌佛不仅返老回春，在2020年的拿杵上座的法会上，当时有上百人在场，南无羌佛提起了 434.8 磅重的镇殿金刚杵，悬空13秒，上超59段，成为整个地球上整个人类有史以来拿杵上座最高的记录。没有任何世间的大力士或者佛教的圣德做得到。当然这个公案以后有机会再详细说了。那么这里呢，也深深提示我们一个严峻而值得思考的问题啊。在这世界上的一些高高在上自居圣者，狂傲吹嘘的著名法王尊者法师，他们不但连智慧都没有开敷，因此呢，展示不了五明，而且年龄越大越老越衰竭，至于形象就越来越困难等等。但是相反的，他们却竟然依赖传承法位，大言不惭，圣者自居，以假当真，高升法王台，升坐法王台上迷惑行人，剥夺供养。说心里话，除了莲花生大师，当今的这些人物没有一个有真功夫返老回春了的。反之呢，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不收供养，五明高峰无缺，三藏圆通，登峰造极，一切圆融无碍，而且圣境无数，还反苍俊回春童颜，惊世骇俗。但是他却不承认自己有道行，处处说自己差，自己惭愧，不收供养。而那些虚假大言不惭以凡充盛的法王或佛门映照之下， 一笑大方，皮毛而已。对比之下呢，这两种不同的言行自然透露出了
真正的佛陀和那些凡夫冒充圣者的本质对比，耐人深思啊。
那若慧法师，也谢谢您跟我们分享了这件事情的真相哈。如果我们的听众呢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圣提寺去看那张的前后的照片，对吧？
是。
那华藏寺也有是吧？
应该是我们差不多每个文法的中心啊，道场都会有，
都会有的。
对，
那太好了。所以如果在南加州，那你可以到圣提寺去看一看啊。那跟圣提寺取得联系，可以打他们的电话626-797-1590，626-797-1590。如果在北加州的听众呢，当然就可以到旧金山华藏寺，他们的电话是415-920-9816，415-920-9816。我们继续请法师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佛教当中呢，我们常常都会听到法王这个称号，这个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尊称吧？
对，
到底法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我相信呢，这个是很多人都想弄清楚的。因为说到法王这个问题呢，根据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明确的说法呢，法王呢是有分圣意的和世俗的两种。圣意的法王，那就是自身证到佛陀的境界，本身就是佛陀，那不需要封成的，他自己就是法王。什么叫做法王呢？就是法中之王，法里面最高的，掌握了最高的佛法，证到无上正等正觉的，就叫法王。这也是对佛陀的一种恭敬的称呼。另外呢，就是没有证到佛陀的境界这一步，但是他的佛法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之高了，人们尊敬他，尊称他为法王。这种法王在世俗上算数，圣意上也算数的，因为他的佛法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是至高无上的，他当然就是法王了。因为他那个是以正量来看的，他自己就是法王，他不需要你喊他法王，你啊喊他婆罗门师都可以的。但是呢，他虽然叫婆罗门师，同样具有法王的实质内涵，所以他就是法王，因为他是以佛法的正量来衡量的。那么举一个大力士的例子来说吧，例如一个大力士，他虽然没有去参加正式的大力士比赛，但是结果呢，另外的大力士能拿来那个800斤的东西，他却可以轻轻一只手就把它拿来丢了。你说他不是大力士，那他是什么呢？他同样是大力士，同样道理啊，他只要具有法王的修持正量，就叫法王。实际上呢，这才叫做圣意的法王，是真正证到了的。此外呢，就说到这个世俗的法王，世俗的法王呢，那么是以什么来衡量呢？世俗的法王是大家公称公推，是大家认为他很有本事，供奉他，推崇他。这种法王呢，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另外还有一种世俗的法王是皇帝封的，从元代啊、明代啊、清代都封这个法王，但是他们依的是什么呢？他们是选高僧、选大德、选成就最高的人，然后皇帝就来给他加冠封授，成为法王。这种法王在世俗上算数，但是这种法王他不一定就是圣意的法王。如果他正量高，他就算数了；如果他正量低，他就不算数了。另外就是大圣者了，比如说一位佛陀级的大圣者，看到这某个人成就高、境界高、水准高、法义正宗，而且又是大圣人再来的，那么这位佛陀级或者摩诃萨级的大圣者就会给这个人封一个法王。历史上有这样情况的，当然这个人的法王这也是圣意的。那么法王封呢是怎么封的呢？要依于什么呢？一定要依于显密具通、五明具足、上乘法统、下化众生。上乘法统就说他是正统的流源传承，而下化众生呢，就是大慈悲无私的度化众生。 并且呢显教和密城啊滚瓜烂涌，无有不熟，五名呢绝对不缺，这种才能封为法王。而如果在五名上呢，他不通一方名，不通工巧名，不通内名，不通阴名，那么声名也不通，五名不通，那要封做法王是没有的事。如果谁说他是被封的法王而不通五名，那二话不说啊，就可以判定是骗人的。比如在当今呢，有很多大圣者，包括有些七八十岁了，八九十岁了，从声誉上他们都是众所公推赞誉的法王，赞叹他的哦，某某某法王，某某某大法王，不错，那是赞誉的，那没有封文的，那没有文凭的，这就不能算数的，拿不出文凭的是假的，那是公推的，是大家凡夫推选的，推出来的代表。因此呢，这个法王不是说某人说他是法王就是法王，那是非同小可的。当他说到这句话的时间，第一个我们就要看他通显密没有，五名完整没有，然后再看他有没有认证书。总之圣意的法王的取舍，那必须是要从五名的角度来取舍的，是从显密的角度来取舍的。显密通达，五名通达，圣意的法王是真正讲究有正道的，有正量的，有实证境界的，成了法中之王的境界的，那才是圣意的。圣意的法王啊，应该是佛陀或者是十二地十一地，至少都要十地以上的菩萨。
所以归根结底，简单的说起来，判定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法王，一定要看他有没有五明，一定要看他有没有实际的正量，这个五明要有实际的成果，一条一款的摆出来。凡是没有五明，没有实际的圣正量，无论名气多大，都是世俗的称呼而已，不是真正的法王。
谢谢若慧法师，就让我们真的去重新学习了一下，在这个称呼的后面，它其实有很多很多实际的意义，倒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就是被称作法王，或者说是你不是随便看到一个谁，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法王。
是
法师，我们以前最经常看到的就是在电视剧里面了，然后在新闻里面会提到法王这个词嘛。我就有看过一段就是关于这种历史的，就是自古以来有很多的国王啦、皇帝啦，因为他们也会参与，或者是他们本身也非常积极的弘扬佛法，甚至有的国王直接就用佛法去管理国家，所以像佛一样去爱护百姓啊，去教化百姓，所以老百姓也会把一些弘扬佛法的国王呢也称之为法王。那个是以前那一段历史。
那当然刚才我们说了嘛，世俗上的法王，
那个就属于世俗上的，
应该是看这个他本身呢，如果他真的是正量已经到了那个法王的这个境界，那他就实质上是了。对，
听起来其实是个标准一点都不低，
非常高，
非常高。所以在佛学上面呢，我们希望大家今天也对法王啊这个称呼呢有了更多的了解。那如果呢要和法师取得联络的话呢，那你们可以把旧金山华藏寺的电话记下来，他们的电话是415-920-9816 415-920-9816。圣济寺的电话呢是626-797-1590 626-797-1590。任何有一些佛教佛学上的问题，都欢迎我们的听众呢可以和法师他们取得联系。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再次谢谢若慧法师，谢谢您。
阿弥陀佛。